现在不在了，我不知道会不会就好，我们他跟我提的第一个是关于同性恋的看法哈，就是我们谈同性恋的事情。第一个啊，同性恋，就我会谈他所提出的几个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那么在这几个问题谈完了以后，我再谈所谓的准则的事。那下一次可能其实我会谈登山宝玉训的问题啊。同性恋是罪啊，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我们现在社会上这些事情，第一点，那这有足够的经文。虽然很多的比较进步的神学家会说，圣经里面没有明白的反对，但是圣经里面是有清楚的讲的，同性恋是罪，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六节，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我看不少的解经家说，这里不是在讲女人的同性恋，这里就是在讲到性上的放纵。我不是专家，我没有办法来评论这个事，但是大家也都承认下面这句话呢，绝对是反对男同性恋，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那这就是保罗在讲罗马书的时候，讲到人的罪的时候，他是说人的罪来自故意的不认识神。当我们故意不认识神以后，他就特别举这个例子，我们的罪恶的开始就是在性上面的放纵。可能不只是讲到说同性恋的罪，而我们当中等一下我会谈最普遍的罪，性上面的罪是淫乱啊。那当我们故意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性上面的放纵，这是新约很清楚的责备同性恋，起码男同性恋的事情。利未记，这是旧约了，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二节，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你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那也非常清楚是讲反对男的同性恋。下面这句话非常非常不好听，不过我也还是读一下好吧。不可与兽迎合，就是兽交，圣经非常现代的或很后现代的讲到同性恋的下一个就是兽交，玷污自己。那甚至很生动的讲，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迎合，这本是逆性的事情。我举这几处的经文是希望强调一件事情，你可以包括教会里面，你要赞成同性恋，我没有办法讲，但是你不要说圣经没有反对同性恋，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新约旧约讲到同性恋是罪恶，是神所厌恶的。这一点实在不太需要讲，但是很遗憾需要讲一下，因为好像这一点很多人都还不能同意有这个现象，圣经里有这经文。我一再讲，我在看圣经的时候，我做基督徒，我总把圣经当作有最高的权威，虽然很多人不这样接受，我还是接受这个来看。圣经讲同性恋是罪恶，是很就是惹神愤怒的罪恶，所有的罪都是。第二点就是我希望我从圣经里归纳的观点，第二点，异性恋，也就是所谓正常的人的异性恋的淫行淫念，同样也是罪。那么异性恋同性恋，我们在同样一个世界，都是被上帝所造，上帝所爱，上帝所管，也都是罪人，需要悔改相信耶稣的。我强调第二点就是，各位，我刚刚讲的第一点同性恋罪，对很多人来讲也许不需要讲啊，你们都很清楚，但是我还是要提一下，这有清楚的圣经根据，而不是我们传统的习惯等等。 第二点呢，异性恋的淫行淫念也是罪。那当我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跟现在教会的一些做法不太一样。我不觉得我们需要强调同性恋的罪恶，就是就如同我们不需要强调这个神最厌恶的罪，就是说谎或者是淫乱或者是什么东西，所有的罪都是罪恶。我们没有要特别攻击同性恋的这个罪恶。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更我在圣经来看，我就觉得更难以启齿，但是圣经是这样讲的：同性恋、异性恋以及所有的罪恶，得救的、不得救的，所有的这些人和罪恶，神都有相当大的宽容程度。这宽容程度呢，可能最容易讲的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的一个比喻，就是麦子稗子一起生长。这个是在马太福音13:30，当仇敌把稗子撒在田里的时候，主人的仆人发现了，就跟主人讲，怎么会我们种了好的麦子长出稗子？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然后仆人就说，你要不要我们去把稗子薅出来？那主人有一个有名的回答，而跟耶稣讲的另外一句话是一样重要的，可是我们比较忽略这句话。耶稣说，神叫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在讲麦子和稗子的时候，主人回答仆人是容这两样一起长。这两样得救和不得救的麦子和稗子一起生长，在经文里面圣经有讲那个田地是世界。因此像尼多生这些人就会说，这不是指教会，教会里没有稗子，这是胡说八道。从旧约到新约，以色列和教会、哥林多教会或者是以弗所教会，任何一个教会，包括耶稣的12个门徒里面，都有不得救的人。哥林多教会里人有人说没有复活的事了。以弗所教会里面，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后书都提醒提摩太说，你要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以传异教。教会里面跟世界一样，有好人有坏人，有真信徒有假信徒，神容许。好了，各位，下面就是比较难说的哈。这两样一起生长，我总要先回到我最前讲的，你不要搞错了。同性恋是一个罪恶，但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下面我会讲到，在教会里面，他们和我们在法律上有同等的权利。各位先不要吓一跳哈，我是很保守的人，我没有赞成同性恋，我已经说是罪恶了。但是这个罪恶和许多的罪恶，甚至包括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欺骗，还有可能我们觉得最受不了的罪恶，起码基督徒应该觉得的，就是拜偶像的罪恶。上帝并没有叫这些人，最起码没有给教会一个权威，把他们立刻消灭或停止他们有这样的罪恶。各位，台湾很多人在天天时时刻刻得罪上帝、拜偶像。我们基督徒不能说你是得罪了上帝，我要把你的庙烧掉。我们不能烧他们的庙。好，当现在的社会、现在中华民国的法律反对同性恋的时候，或不给同性恋婚姻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过比较平安的日子。但是 如果同性恋者要求他们有这个同样的权利的时候，各位，我很难看出基督徒有法律上的理由去反对。你可以提出你的观点，但是很难。就这个其实就跟基督徒的伦理里面有一个可能我要到下一次才能讲的，就是我们同样活在世界的国度和上帝的国度里面，这是所谓的两国论。这两个国度，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同样活在这里，基督徒同样活在两个国家里。我们一方面活在神的国度里，基督的国度里，一方面我们活在世人的国度里。世人的国度也是被上帝管理的，就是这个世界，各位，你不要以为上帝只在管理教会，世界上帝也在管理，包括整个圣经，包括但以理书，包括耶稣对比拉多讲的，你的权柄，包括杀我的权柄，是上面给你的，是天父给你的，所有的权柄没有不出于神的。罗马书十三章也是这样讲，不管是谁的权柄，不管是父权、君权，或者是不信主的人的权利，董事长的权利，这权利没有权柄不出于上帝。神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设立了世俗的权柄，有的好一点，有的坏一点，但基本上这都是要过去世界的充满罪恶的世界的国度神设立的权柄。基督徒在其中生活的，基督徒在其中生活也有相对的、相当的对世界权柄的顺服。你的父母不信耶稣，你没有在信耶稣之后就不顺服你父母的权柄，只有他的权柄跟上帝的话冲突的时候，我们有某种程度的不顺服，但也不是抗拒悖逆的。我们就比如说他要我们不信耶稣，我们不能够保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提出也很有名的话，就是该杀的物给该杀，神的物给神。那个门徒在问一句话，纳税，不是门徒，犹太人在问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耶稣的答案是可以，不但是可以，是必要的。我们对世界的权柄，不管是共产党的、回教徒的、明朝、清朝的、民进党的、国民党的，我们都有某种程度的顺服，因为这是上帝设立的。这讲起来有听起来有点刺耳，但是实际上我们都已经这样做了。我们现在中华民国这个国家的权柄完全不是教会里面的权柄，统治者完全不是基督徒。事实上我们国家可能越来越走那个佛教的路线，那有一天会不会印一个纸钞上面有佛的像？我们会不会需要跟韩国基督徒一样抵制这些啊？各位，这都是可能我们会碰到的问题，但是我现在先不去提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讲同性恋的事情。我就希望，因为孙牧师一定要我讲，每次都要我讲这个个案，我是不想讲个案，我是想谈那个原则，但从个案谈起来也很好，就谈个案你后面要想到那个原则是什么。《使徒行传》十八章十二节，到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说这个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奸恶的事，我理当耐心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在《使徒行传》那里所描述的，一方基本上是对基督教的，对基督教的一个保护，其实也是对保罗的保护，其实也是我刚刚讲的两国论里面的观点。这个世界上的权柄、法律、政权管的是看得见，不能管看不见。现在我想不只是现在，每个国家的法律 说不可奸淫，就是你没有在身体上犯奸淫的罪，不会像耶稣说你心里动了淫念，已经犯了淫乱了。台北全世界没有哪一个警察会把一个男人抓起来说，你现在看了刚才那个女生动了淫念。第一个，他不知道，他怎么知道他动了淫念？第二个，他动了一万个淫念，世界上的法律绝不会管的。我今天想杀人，我想把马英九、把陈水扁杀一万次，不会有人抓我的，世界的法律管不着，神的法律会管。神要我们从里到外都圣洁，但世界的法律管不着。当人在外在的行为上，这个行为包括言语上还有动作上，没有伤害到人的时候，一般来讲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会干涉。好，我认为同性恋也包括这一点。一个同性恋的人，如果因为他是同性恋找不到工作，如果他是同性恋租不到房子，这个，各位对不起，这讲这个实在是很冒犯各位。各位，我会帮他争取这个权利，因为不是吓你，你迟早会碰到有一天你要这样为你的儿子和女儿来争。教会里面有同性恋倾向的走向的比你想的要多，这个世界也是。就我们常常不好好去思想，就是很情绪上的一个反应。我刚才讲一下，就是第一个，你总要回去啊，你不要就现在一直听进去就一面倒，康牧师支持同性恋，我没有支持，我说了这是一个罪恶，是神厌恶的罪恶。但是就好像神厌恶，我也厌恶，包括同性恋，包括拜偶像。我今天一个人，今天有人拜偶像，不管是我父母或者我邻居拜偶像，只要他的拜偶像没有干涉到我，我不能够禁止他拜，我不能烧他的庙。就如同我们，这当然就在回教国家办不到的事，我们基督徒要敬拜上帝，那么我们没有犯任何的法，可是那个比较不文明的国家，回教国家包括，就会禁止这样的事。可是新约时代的罗马政府给了基督教相当大的宽容，你没有在行动上违反该杀的律法，你也没有禁止纳税给该杀，甚至你允许对该杀有限度的效忠，那么罗马政府也包容。那么任何一个都是一样，所以各位请不要吓一跳，但是我希望你去想一想。你可以反驳我，不过在课堂讲的时候也许我们就先不讨论了，我们要讲的很多。同性恋的人有跟我们一样的各样权利。好，我刚刚说如果他是同性恋，我们不应该说他你是一个同性恋，所以这个工作不给你，这是一种歧视，这是一个不应该有的歧视。你是同性恋，所以我不让你上学，这也是一个不应该有的歧视。这种歧视跟因为你是黑人，或者因为你是说某种语言的，你的肤色、阶级、语言、政治倾向，所以我不允许你这样那样，一样都是一种歧视，都是一种违反平等精神的。这我们会有在社会上会常常有，各位包括我也很不希望如果我有房子租给一个同性恋者，但是如果我的租约里面广告里面就讲同性恋非、 请不要来租这个房子。这个在美国会吃官司的，可能在我们台湾迟早也会吃官司的。那么那就跟你是黑人，你是白人，你是民进党或你是国民党，我的房子不租给你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各位，我们要讲的越细，那问题就越多了。那越到细的时候，实用的时候，那个产生的例外的个案就越多了，那都要稍微小心一点讲了。我们在这几年希望少一点了，几年前很强烈的，你上计程车他问你是投给谁的，你要讲出来了不合他意思，你下去我不载你，这应该是可以告他的，这是一种歧视，违反，你不能够说我喜欢服务谁就服务谁。好，当然我们很多人会说，哦，人连这个自由都没有啊。各位，从一个角度来讲没有啊，而且从一个角度来讲，这种自由真的包括在教会里面，我们很晚才学会，在西方，在美国，在那么近前的国家里，最近前的美国南方，居然黑人跟白人不可以坐一个车，黑人跟白人不可以在一起敬拜。各位，这是一种，就常常我们是，当我们受到歧视排斥的时候，譬如说因为你讲某一种语言人家讨厌，我们才想到如果别人讲一种语言我们讨厌。各位，我是外省人，我父母都是外省人，我有很多外省人的朋友，我就看到老一辈人，我父亲已经过世了，但是他也有很难适应的，我同情，但是我知道他必须学习。我有这个父亲那一辈的，他们刚开始如果到美国绝不坐长荣航空，因为长荣一开始都是台语广播，听了他们就很火大。好了，那反过来，那么如果一个航空公司一开始第一句话讲的是国语，那么那种台语会不会很不高兴？各位，这种现象都有。有台湾人不喜欢听到外省人，如果你是外省人不要做我的女婿，不要做我的媳妇啊，反过来也是。当我们受到这些待遇的时候，我们会说，哎，这不应该。可是我们也会有这样对人的。好，你有这样对人的，这也不是罪恶，是一种现象，只是我们要小心一点而已。包括哦，我也知道有些人啊，我这个是算绿色的，各位，没有任何的意义。如果就好，假如我们说吧，假如我喜欢粉红色的颜色，你穿粉红色衣服我比较喜欢，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这个让你在生活中对非粉红色的人有一种法律上的不允许的话，这就需要反省了。好，我现在在讲，现在今天讲这个是不至于被痛骂一顿。如果在几个月我们那时候那个大游行的时候，哦，我要讲那就真是完蛋了。但是我完全，各位，我完全彻底反对同性恋，请你原谅，我是一讲再讲的，而且这是圣经上讲的。但是反对同性恋不等于我要禁止他们，或者我有权利禁止他们不做一些事情。就包括啊，现在我们就讲刺耳的，同性恋要结婚，哎呦，这是什么世界？各位，这就是罪恶的世界。就同性恋结婚，我想，好，我要先说，教会要持反对，那么几十万人去示威反对，我想很多人在那个示威的活动里面也很感动，也很感恩，也很感谢赞美主，好，这些也都很好。但是我会觉得，包括很多的措辞，第一个可能不是很恰当，第二个 对不起了，现在已经过了，可以讲了。这是徒劳无益的事。现在法律还不赞成，还没有通过嘛，哈，没有通过同性恋的婚姻。如果照世界的潮流这样走下去，我看是很快的事。那么在美国我也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哎呀，有一些基督徒忧心忡忡啊，基督徒要抗议啊，示威，然后哦，我们这次游行，比如说20年前，比如说10年前，比如说5年前，在某个地方，哦，我们得胜了，我们在某个法案之前我们得胜了。各位，有30万人反对同性恋，以后可能只有3万人，以后可能更多人就同意了。社会的风俗会改变，会变得更好，也可能变得更坏。先不要想一定是变得更坏，各位，很多地方可能变得更好。不管变得更坏变得更好，当基督徒要去抗议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看常常是这是我最基本的看法，徒劳无益。各位，因为整个世界的走向，我是认为除非福音广传，世界越来越容忍同性恋的情形是非常，几乎是常态。我们这些人是少数派的，所以我始终在做一件叫基督徒，包括教会也很不喜欢的事。我觉得一切问题的根本在传福音。当他不信耶稣的时候，你要用世界的法律来反对同性恋，你一定徒劳无益。台湾、美国信主的人如果越来越少，你反对同性恋，你根本徒劳无益，你只好一天到晚叹息，然后一天到晚叹息，世风日下。因此我强调，我觉得基督徒，这已经是现在我几十年讲这些话都，我的声音越来越少，我不敢说响，越来越少，越来越多人不同意，教会要多参与啊。各位，你不传福音，人心不认定上帝，这个世界会越来越败坏。你不太可能借着传统的法律来约束。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是在大学教书的话，你就尤其在文科，我看我碰到大学教授说：“哎呀，好可怕！我们的学生90%，包括基督以上，都认为同性恋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我不觉得可怕啊，因为不信上帝的人，他们的这些信的观点，包括我刚才引的罗马书，你不认识上帝，第一个跟别人观点不一样就是信。那么这也说起来，其实也不是说这个世代或下一个世代，每一个世代都是充满罪恶的，每一个世代人子的日子，就是末后的日子，在路加福音17章28节，好像罗德的日子一样。罗德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在创世纪19章第9节，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的城的人，不仅是同性恋，很多解经家说他们罪恶不是同性恋，是不接待客人。我觉得这也是乱解圣经，不过我们在这里不需要去讨论这个事情。就是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凶狠的态度，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彼得后书2章7节，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就各位，末后的日子其实就是每一个时代，那个罪恶都会非常多。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观点，长远的来讲，我们会冲突越来越多。这一点也许因为福音广传，因为神做什么工作，也许会有可能会有改变的时候，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世界基本上是抵挡上帝的。我们台湾只不过在过去60年 在一个非基督教的国家，在一个绝大多数的百姓不是信主，政府绝大多数的官员也不是信主的那个情形下，我们有神怜悯我们，给我们相当多的自由，可以自由敬拜。当然我也很遗憾的说，我也不觉得我们善用了这些机会。我甚至觉得从来教会最好的状况都不是在可以自由敬拜的状况，在可以自由敬拜的状况通常都是不大敬拜。教会要复兴通常就是被逼迫的时候，所以台湾要真的教会增长恐怕就是需要被逼迫。我们现在什么教会增长的秘诀都学过，都没有成果，大概就是需要被回教徒、佛教徒或共产党来，你信耶稣叫杀头，也许这样教会会有一点复兴，我不知道，很不幸常常是如此哈。就是各位，当我想到说同性恋的人要求能够结婚的时候，我怎么讲这个事情？第一个就是，不管是他要结婚的权利，或者其他的任何权利，在一个社会国家允许的情形下，我看我们是不应该反对，也很难反对。那么，但是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聪明、有智慧的事。不，釜底抽薪总是传福音。但是在人家不肯听不肯接受的时候，偶尔可以提一提，这提声音恐怕也很微弱，这提也不是只有基督徒提，我们也可以可能跟传统一点的或者其他宗教的无神论的，可能今天全世界反对同性恋最有力的团体、最有力量的团体就是回教徒。因为回教徒他们那种暴虐手段，同性恋我就把你炸掉，那么比较在西方社会，传统基督徒根本没有什么声音。你要敢反对同性恋，你就是丢工作了。就是现在情形跟那个索多玛和摩拉的情形一样，当你不同意他们的时候还不行，当你说这是一个罪恶的时候，他们还会攻击。就我看台湾这一两年，我看到知识分子里面，或者是比较就是台面上，大概都在赞成同性恋。基督徒里面有声音，就是比较有立论在反对同性恋的，就是我认识的，就是柯志明老师，但是他真是被 K 成不知道什么样。就是那在香港也是这样，香港我知道还比较勇敢的说反对同性恋，只有一个，大概就关起了。也是被人家骂死了。如果说曾经有些时候同性恋是可怜的、被逼迫的，是如果你比较我们说娘娘腔一点，男人比较娘娘腔一点，女人比较丈夫气概一点，如果是这样的话，常常就惹来异样的眼光，或者是他们生活就很不自在。如果我们以前的确有给同性恋的一些不公平、不应该有的待遇，我觉得今天就很多地方刚好相反，你几乎不能对同性恋提出一点点的异议，一提出来，哇，就根本非理性的在那里攻击你，就是像索多玛和摩拉的情形一样。所以釜底抽薪还是传福音，人没有信靠上帝，上帝的法则包括道德法则他也不会接受。我始终是，包括我在教会里面，我们教会我也不知道还能够维持这种状况多久。我就总说我们教会什么政治活动啊或者什么都没有怎么参加。那么这没有怎么参加，包括各位没有拥护政府，就是我们没有拥护台独也好，拥护统一也好，我们没有做这些事情。我们没有做这些事情，各位你也不要忘记，包括在浸信会，我们信友堂也是，我们信友堂以前就沈正牧师去信友堂的时候，他还是刚刚去的一个小传道的时候， 信友堂的讲台是两面国旗，上面两面国旗，神牧师没有念什么神学，也没有念什么伦理，但是我认为他是很有神的智慧。后来他就在一次放假的时候，或者台上需要清理的时候，好像是要表演啊圣诞节，他就放下去那两面国旗，就再没有拿上来过。因为我们信友堂起码在几十年前大概都是外省，大概都是很多是外省人，那一旦不永不这聚会完了不喊举中华民国万岁，那还不太舒服的。各位，我不是不能体会这些东西，你听到你的乡音，你听到你的方言你比较喜欢，这个不是坏事，你思乡也不是坏事，但是你的个人的喜好希望不至于对跟你不一样的有让他很痛苦。他这一点就是现在在台湾，那在美国更是反对同性恋是越来越是少数。那么我也不觉得我们需要去争这个少数的权利，我不觉得，我还是说我们尽可能的传扬福音，因为争这种权利除了让人家讨厌以外没有更积极的，所以我不去争这个权利。但是如果要表达的话，这一点也是有一些我认为愚蠢的支持同性恋的基督徒，包括支持同性恋的那个自由派的基督徒不愿意承认的。香港有个很有名的自由派的新派的教授叫张国栋，他就在反对关启文的时候讲，责备关启文老师的论点，关启文老师那个叫滑坡理论，就是你一旦同意同性恋就会滑得很快。他说不会这样，关启文的意思是说，如果同性恋要有平权要能结婚的话，那么明天今天我要跟我的同性结婚，明天我要跟一只羊结婚，各位我讲诚实一点话直接一点话，就是我要跟一只羊有性关系，各位那是很快的事。张国栋说不会有这种，事实上他是我觉得是要不然就不诚实，要不然就是对同性恋没有基本的了解。同志圈子里面其实我不觉得他们在争同性恋的婚姻合法化，我认为这个世代的人包括同性恋只是比较明显一点，他们争取的是一切事情都合法化。事实上讲的再直接一点，他们不再争取合法化，他们觉得根本要废掉一切的法。各位，这是罪人的心态，罪人的心态希望的就是包括我们心里的那个老亚当，我们的心态就是这个世界不要有人管我最好。各位，你我都有这个毛病，每个人都不希望有任何人来管我们，我们希望谁管我们？我们希望事实上也不是自己管自己，我们希望我要怎样就怎样，这个是很多人认为的天堂。很多人认为的天堂就是我可以为所欲为。那亚当夏娃的堕落，特别在夏娃吃那果子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这样，我要为所欲为，我要照我的意思而行，我要我是我自己的立法者，我要怎样就怎样。在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讲的就是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神，个人任意而行。以弗所书第二章也讲罪人的特点就是个人照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们看到的广告，我们自己自觉或不自觉的一个态度也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对很多人来讲，这就是天堂。 在圣经讲这就是地狱，包括四世纪最后所表达出来的，刚好也像现在这个时代，也像索多玛和摩拉的时代，我要强奸就强奸，我要淫乱就淫乱，我要怎样就怎样，我要杀人就杀人。对不起了，我也不是要赞成或反对，我只是提出来，我要占有立法院就占立法院，我认为立法院被占据的事情跟政协的事情是基本上一样，我要杀人就杀人，我要脱衣服就脱衣服，我要在捷运上脱就脱，我要怎样就怎样。我再一次说，各位，你先不要想这多可怕的事，这就是我们每个罪人的特点，我要怎样就怎样。各位，我们觉得最快乐的吃叫什么？ All you can eat， 吃到饱，我要吃多少就吃多少。我们每个人也知道，那不是真的吃得愉快，吃到饱，要吃多少就吃多少，那个就叫做胖，高血压等等。但我们不喜欢被约束，吃是这样，性也是这样，最好不要有人来约束，我要怎样就怎样，我要跟谁睡觉就谁睡觉，我要跟什么动物睡就跟什么动物睡。就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还能体会，因为我们那个老亚当自己想要做主的本性不服神的律法，我们要自己来，这些规定都太讨厌了。信上的规定，要爱你的老婆，要顺服你的老公，这都太讨厌了。然后我们要自己决定什么时候爱，什么时候顺服。各位，相对的我们也需要这些，但是绝对的我们不能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这我们可以在同性恋的事上可以提醒一下，就是从同性结婚的合法化到人受教的合法化，中间不必等十年八年，是下一秒钟就可以有的推论。因为如果我没有伤害到别人，我很喜欢，对方也很喜欢，对方也不觉得被伤害，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对方是一个人？而各位，我们也同样说了，为什么不可以乱伦？如果这个在我们也很遗憾的说，全世界都也会很多很普遍的这样的现象。我这是爱他，对他好啊，为什么不可以？而他也愿意啊，为什么不可以？各位，人间的标准，不管是君王的意志，或者人民的意志，或者丈夫的意志，或者妻子的意志，或者父母的意见，父母的意志，父母的决定，想法，子女的想法，通通不能是绝对的。君主有绝对，大家都要听他，那就叫做独裁。老百姓的意见你听觉得很好，而各位，那也只能参考。民主，听民的意见，民之所欲，常在我心。一样，各位，人民的意见就是把耶稣钉十字架的。比拉多应该是在路加福音还是马可福音那一讲，比拉多三次要释放，他的意志还比较正确，觉得要释放，可是群众说钉他十字架，圣经上说应该是马可福音讲，他们的声音就得胜了。各位，人民的声音，独裁者的声音，父母的声音，儿女的声音，没有一个可以是绝对的，只有神的意念是绝对的。那么所以我觉得我们没有回到神那里，其他的都是在我们做，都不是从根做起。当然你活在世界上，我们不是天天，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是以祈祷传道为我们的工作，那么你觉得你需要表达出来也可以，那我们就求主给我们聪明智慧，看看怎么样来能够表达了。好， 同性恋我反对，我反对不重要，圣经反对，就是上帝反对，但是反对不等于他们不能够有相当的那个平权，只是他们的平权，我是说社会上如果不传福音，他们迟早会达到的。我不乐于见到这种事，我知道这会天下大乱的，但是我们也只有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我们可以做的事，我们传福音啊，我们见证主啊，我们跟不信主的人怎么样，包括其他不信主可是跟我们可能有类似看法的，做一些力挽狂潮的准备啊，就我们大概也只能这样子。所以我强调这是一个罪恶，这是一个错误，但是我主张他们跟我们有一样的权利，包括结婚权。各位，不是我赞成哈，如果我再举一个例子，我非常反对这个道士和尚尼姑的信仰，我非常反对人拜偶像，我连一秒钟都不应该不能容忍这个事，但是我不能因为你是一个佛教徒我说你不可以读书，你不可以工作，甚至如果我开一个公司，我不能够说佛教徒免到我这个公司。我不知道神学院会不会碰到这个困难，恐怕迟早也会。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那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了。我住在美国人家里，我跟我们的房东住在一起，是很好的朋友，很好记住。我们去一个教会，他楼上有一栋栋，他自己把它改装成大概有3-4栋小房间，因为他的家离学校很近，是很热门住的地方。他贴招租的广告。我说你希望租给谁啊？他说我希望通通是男生，因为女生就不能男女都租，他这样这管理起来会很困难啊，都是租男生。那么有人来了，然后我就说看合适就租。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在那个上面写呢？有很多女生来了，结果就没有租嘛。我说你为什么不写限男生？他说这样会吃官司，因为你歧视女性。各位，我不知道有一天包括圣经公会是不是，如果你说限基督徒会不会吃官司，这是有可能的。而且原谅我说也未必在这个世界上不合理。譬如说佛光大学，你说限佛教徒才能去，我们很多基督徒就不能去你教书了。就我还是说这个我们等一下可能下一次会回到两国的理论，就是我们基督徒同时活在罪恶的世界也活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主张同性恋是错误的，但是他们有一样的权利，包括婚姻权，对不起，包釜底抽薪之道是传福音给他们。我这个也是因为在教会里面我碰到我不敢说太多了，我同性恋的倾向的比例到底有多高，所谓天生的有多高，这我等一下也会提一下，可能不多了，可能10%几，但是即使是那10%几甚至越少，我们对他该有的权利跟应该有的保护也应该是有。当然我刚刚也讲过，当同性恋得权的时候，那个嚣张那个霸道就跟索多玛和摩拉一样，也是我们就同性恋拒绝承认这个事。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也是教伦理的，比我优秀太多了，香港浸会大学罗炳祥博士，他是福音派的，他是很优秀的，我们很多人都看过他的书，包括他黑白分明，但他就在去年同性恋的这件事上，他就强烈的支持同性恋的权平等权。各位，我也支持，我的理由刚刚已经讲过，可是我觉得秉祥， 我这个很我很尊敬比我优秀多的同学朋友，就在这件事上也不大，对不起，我用这个比较重的话，不大诚实。他就说同性恋被欺压、被打压、歧视太久了啊，这我同意，这我也承认。然后他说，他也公平的说写说，承认这是在去年香港发生的事。他说，同性恋人士在香港那比我们在台湾凶。同性恋人士有侵入教堂、破坏教堂的时候，就是说他们反对这些反对同性恋，用暴力来表达。他们也有很粗鲁、很下流的网上文字在攻击这些反对同性恋的人，但最重要，他们有暴力行动。他是不应该的。他但是正如有人说，哎，你娘娘腔很难看，这也是不应该的。各位，我就觉得敏强这件事上就不够诚实。各位，这两件事可以同相提并论吗？我歧视你，我说你娘娘腔，这是不应该，但这个严重性比你跑到我的教堂里破坏教堂，这个严重度两个差太多了。就是秉祥不应该把这两件事相提并论。好，我们不再说谁比较坏、谁比较凶，我们不去谈这些。我只是说，这不是一件好事。反对同性恋是正确的，只是反对同性恋在人不信主的状况下，我觉得是这个社会潮流，是你很难能够在不伤害他们的情形下反对他们。那么赞成呢，像我说赞成同性恋的婚姻，我也讲了，我会只是他们有这样的权利，并不表示这是件好事情。我再用这个做例子，就好像我没有办法在公开的场合说信妈祖是祸国殃民的事，你们不要信妈祖，你们不应该信妈祖，我没有办法在公开的场合做这样的事，因为这是不智的、不聪明的。我不能够说，虽然我心里相信拜妈祖是台湾各样祸患来源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会这样说，但是我这个在现在的社会里，你不能做这样表达。如果你在其他国家，包括回教国家，说你们不敬拜真神，所以你们这么残暴下流，这我只是自己找死而已。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传扬福音，我觉得不必花太多的力气去攻击、去批判同性恋，不太需要。你要讲的话可以，如果你有像关启文教授那种足够的学理统计的数字，同性恋的下一步甚至同步的就是受教，就是乱伦，我认为这是可以说得出来的。只是就算你说出来了，就算有张国栋教授那种糊涂人说不会这样，绝大多数人都同意，他会说 So what， 我今天要跟一只羊结婚，明天要跟一只狗发生性关系， So what。 各位，这些都不是那么遥远的事，我们刚刚读的圣经里面也有，就是也有讲到这种罪恶。好，下面可能更叫你们很失望，但是讲一讲，我希望各位会觉得，哦，我能够了解。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基本的答案在于传福音，人认识主。其他制度上，包括你要怎么反对贪污、反对偶像、反对社会风气的堕落、反对赌博，这些东西如果不是建立在归主的事上，这些都很难反对。比如说反对赌博，哎呀，我去每一个国家，都越来越多的国家、越来越多的城市有赌场，这没办法。如果台湾的赌场跟澳门一样，我可以跟你保证，全世界胜过中国大陆经济成长的就是澳门，每年我忘记是9%还是多少，哇，有钱的不得了。这种不义之财，你痛恨是因为你没有分到一杯羹，你分到了恐怕也不会那么痛恨。 啊，就是世界很多的罪恶，我们传扬福音。好，但是传扬福音呢？传扬福音是我们最基本最该做的事。但是我刚刚已经讲了，专职传道人在基督徒里只有5%左右，其他的人我们还是要在世上生活。在世上生活要怎么样有智慧，有能够洁身自好，怎么跟他们合作又保持距离，这也许我们等一下可以讲，或以后可以讲。我要提出一点，就是传福音包括一个人信了耶稣，他原来有种种的罪恶。对不起各位，这也小心听啊，这是一个人真的听了福音信了主，他重生了，他有永生，很好，他称义了。但是不等于他一切的坏习惯就改变了。我们很喜欢这样讲道，我们尤其喜欢听这样的见证。我发现多半一个不合圣经，另外一个也不合事实。我听到太多了，我以前是一个赌徒，我以前打老婆，我以前怎么坏，自从我信了耶稣以后，哇，变成180度改变了。各位，我不觉得是这样，对不起。各位，您觉得您信了耶稣以后，从骄傲嫉妒马上变成谦卑柔和了吗？你的个性立刻有了巨大的180度的改变吗？还是好像都没有变嘞？好，其实有变了。其实我们有主的生命了，我们喜爱良善，可是我们还是很苦啊，那个老毛病还是会随时回来的。我没有丝毫要轻看圣灵重生的大能，新生命的美好，但是完全的是要在将来。我希望我也不必举太多的例子，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有这样的体会吧。你信耶稣以后，是希望我们是不断的进步，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善良，但是我们那个老毛病、老脾气、老痒当还是会跳出来的，而且有的时候那个翻盘翻得比以前还厉害，有这个情形。你在圣经里也看到，你看到摩西也是说急躁的话，他以前急躁的杀人，后来急躁的杀一个磐石，就是一样急躁。彼得在压力之下会说谎，在跟随主3年以后会这样，在做了耶路撒冷的领袖了以后，在安提阿还是会这样。好，信耶稣以后，同性恋的倾向未必会 quote unquote 得医治，就我们还是得继续功课己身，教身服我。所以对非同性恋对非基督徒同性恋，我只能说你要信靠耶稣。对基督徒呢，那我不记得我上次有没有提这件事情了。我有一个我认识的人，那么他年轻的时候，他有一天带他的未婚妻，他们应该下个礼拜就结婚了，未婚妻来找我，他当着他未婚妻的面讲，他未婚妻应该已经知道他们交往多年了，他们很相爱，他们要结婚，大家都知道，他们也体贴子都发出来。他说，但是康老师，我有强烈的同性恋倾向，我不喜欢跟女人亲近。我猜他未婚妻应该知道这个事，一定是很心痛。那他跟我讲并不是说他不要结婚了，那贴子也发出去，他也不是要公开这个事，或者是到同性恋走出 closet， 没有，他不是，因为他是在教会服侍，他不能讲，我也认为他不要讲比较对。大概10年后我又看到他跟我讲，他说，康老师，感谢主，他这10年在教会的服侍他很感恩，都很好，他跟他夫妻妻子也维生了，他们也有2个小孩了。 他康老师，我到今天女对女人是厌恶的，男人对我有莫名其妙的吸引力。各位，我再讲另外一个人，就更可以讲更有名，袁佑轩，就你们可能都看过他，他是美国的一个很有名的华人的同性恋者，然后后来变成基督徒了，然后常常在做见证，他的录影带啊、DVD 都有。我有幸有一次在美国跟他一起这讲到，我是讲员，他也做他的见证。袁佑轩的父母也去，那么他的见证你们很多人都看过，非常动人，非常真实，非常美好，感谢主。不过各位，就有一些基督徒的妈妈们，我是觉得好意了，但是太天真了，他们就对袁佑轩讲，我们吃饭了，大家都要聊天，哎呀，佑轩弟兄啊，你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要不要我们帮你介绍啊？美国一大堆跟台湾一样，很多很好的姐妹单身的。袁佑轩就笑一笑，也没说什么了。后来袁佑轩的妈妈跟我讲，她说康老师，佑轩是真实悔改重生了，见证主，感谢主。但是他任何一次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做见证，他说我一定跟去。他说因为太危险了，他一个人出去一定很容易又回到原来的。各位，妈妈知道的是对的，袁佑轩知道这是罪恶，知道这是罪恶，厌恶这是罪恶，求主帮助让他胜过这个罪恶也是真的，但是不等于那个罪恶的力量就不存在啊。我们在讲哈，好像讲得很玄，一点都不玄啊。各位，我也常常出去讲道，这个引诱对我只是不是同性的引诱而已，也随时都有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出去坐了飞机，如果有的时候，现在美国的基督徒也常常是华人基督徒，也常常就是讲员住旅馆，以前常住人家家啊，现在是住旅馆。住旅馆，哎，奇怪了，这个车途劳顿，怎么就喜欢看电视啊？看电视怎么就想转一点比较色情一点的电台？各位，我只是在形容，没有说我犯这个罪，我只是非常清楚知道那个引诱是真实的。所以不必以为一个人信了耶稣就跟我们平常讲的哦，自从我信耶稣以外哦，一切都变了，对，一切都变，重生得救，信靠上帝有新生命，但不等于一切都变好了，只是在变化的开始而已。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还是有征战，还是有痛苦。那么所以对基督徒的同性恋者，就像我刚刚说，如果你能够，我说的我那个朋友他结婚了，也有小孩了，也过了一个一般人不知道的哦，相当好的基督徒的婚姻生活，那也感谢主。但是即使在这个生活里，他跟我讲啊，有两个小孩了，他对同性还是对他有莫大的吸引力，异性他是厌烦的，是恐惧的，是排斥。各位，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我也不去追究这是什么原因，是他小时候受到了同性的性侵犯，还是什么什么原因，这个不重要。我们现在知道答案是信靠耶稣，但信靠耶稣不是问题就没有了。那么因此对于同性，我也只能说，你们最好的做法就是，你最好的做法，那个英文 abstinence 就是洁身自好，就不要结婚了嘛。你说哎呦，那我们同性恋好倒霉哦。洁身自好，对同性恋是这样，对很多基督徒不管结婚没结婚不也是这样吗？很多姐妹很多弟兄 40岁50岁都没结婚，你从15岁14岁开始，我们就有这个性欲，就有这个需要，有这个强烈的需要，我们岂不都也在忍耐中吗？这没有什么稀奇啊。所以我说不必特别把同性恋的辛苦艰难提出来，不必，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哦，你说没有结婚的基督徒也很辛苦，我们不能为了我们有这个强烈的需要就犯，一次都不行。对基督徒的同性恋者也是这样，那对基督徒结婚的人不也是这样吗？哦，各位弟兄们，结婚的弟兄们，您就从来没有引诱了，性的引诱没有了，我真是想到我太太就高兴，想到别的女人就厌烦，有这种事吗？那当然也很好啊。可是我看大卫不会同意这句话。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哈，我